我们今天第一个主题是爱的灵与吹毛求疵的灵相反。这段经文在哥林多前书13:5，刚刚已经读过。我们已经探讨了基督教的爱不仅与骄傲和自私相对，还与这些罪恶通常所结的果子相对，即愤怒的灵与吹毛求疵的灵。我已经讲了前一个，现在要来讲后一个。论到这一点，使徒宣布说爱是不计算人的恶。这句话宣明的教义显然是爱的灵或基督徒之爱的灵与吹毛求疵的灵相反，或者换句话说，与没有恩慈的看待评判别人的倾向相反。爱这一表述的惯常用法之一，指向一种以事情所允许的最佳可能性来看待别人的倾向。然而正如我先前所言明，这并非圣经对爱的定义，而只不过是爱之实践的一种，或是爱丰盛果实的一种。爱比这要宽广辽阔得多，如我们所见，爱与神圣之爱相同，因此也与基督徒之灵相同。按照这种观点，我们现在发现经文提到恩慈的评判别人是爱丰盛加美果实的一种。这里同样依照经文对其他爱之果实的描述，采用一种负面的方法，透过否认与爱相反的果子，即吹毛求疵或没有恩慈的评判挑剔别人的倾向，来描述这一爱的果子。到这里，我将首先呈现吹毛求疵的本质或它有什么组成，其次要讲述它在任何事上与基督徒之灵相悖。在何事上与基督徒之灵相悖？首先，吹毛求疵的本质。吹毛求疵之灵本质上是一种没有恩慈的评判别人的倾向，存在于恶意揣测他人、以恶论断他人的倾向中。它涉及三件事：他人的光景、他人的品质以及他人的行为。第一点，迫不及待地恶评他人的光景，这一点常常显露在一种以最坏的想法看待周围人的倾向中，不管他们是非信徒还是任性的基督徒。论到后一类人，这种倾向常常导致人对任性的信徒吹毛求疵，谴责他们假冒为善。然而我们在这里需要避免极端，有些人非常具有积极评价的倾向，从别人身上观察到了一点小事就决意认定他们是敬虔之人。有些人 则恰恰相反，从一点微小之事就绝对判定他人心中完全没有一丝上帝的恩典，完全没有具有生命力体验式的信仰。然而在这件事上，这两种极端都缺乏从神话语而来的保障。神似乎将人灵魂状态做出绝对判断的权柄留归自己，作为一件唯独掌握在他手中的事情，因为他才是人类灵魂至高唯一的鉴察者。当没有任何证据显出他人的灵魂处于糟糕光景时，人谴责他人的光景就是犯了吹毛求疵之罪。当人仅仅是因着神对他人的护理而谴责他人假冒为善时，也是具有如此罪疚。正如约伯的三个朋友因着约伯不同寻常严重的苦难而谴责他假冒为善一样，同样的，当人因着在别人身上看见的弱点谴责他们，而这弱点常常发生在神的儿女身上，与他们自身的弱点相当，甚至远远不及时，也是犯了如此的罪。尽管如此，他们还认为自己是更好的基督徒。有人谴责他人是未归正者或属肉体之人，仅仅是因为他们在一些非基要之事上持不同观点，这也是吹毛求疵。有时人因着在他人身上所观察之事恶意批评他人的光景， 却没有留下空间将他人天生的性格考虑在内，或是习惯，又或是缺乏教育，亦或他人因着所处境遇而遭遇的特殊不利条件。当人将所有人视作没有信仰、没有归正之人，仅仅因着别人的经历没有在凡事上与他们自身的经历一致，这也是吹毛求疵。这样的人是抬高自己和自己的经历，将之作为所有人都要奉行的标准和准则，没有意识到神的灵在人心中做成拯救大功时所许可和使用的丰富多样性与自由，以及神的道路时常是多么奥秘不能测度，尤其是他在基督耶稣里使人成为新造的奇妙大功。在以上所有方式中，人的言行时常不仅是吹毛求疵，而且是不可理喻，不允许任何不具备与他们一致经历的人成为基督徒。就好像如果他人不具备跟他们一样的身高或一样的体力或一样的体质以及跟他们一样的容貌特征，就不能算作人一样。第二点，迫不及待地恶评他人的品质，这存在于一种忽视他人美好品质的倾向中，或认为他人匮乏如此品质，实际上他人却并非如此，或特别小看他人，或是放大他人不好的品质，用之大做文章，远超过公正范畴，或是以他人并不具有的不好品质指控他人。有些人非常具有指控他人愚昧无知或其他卑劣品性的倾向，而他人却完全不当受到他们如此的评判。有些人似乎对他人具有非常低而卑劣的看法，并以此向他人的同事朋友描绘那人，而真正慈爱的性情却会在他人身上看到许多美好的品质来平衡缺点，或远远超出平衡的维度，并真诚地承认他人不当受到轻视。还有些人蓄势待发，要以他人并不具有的邪恶道德品性指控他人，或是以远远超出别人当得的程度进行这种指控。因此有些人对他们的一些邻舍具有如此偏见，以至于将他们视作骄傲、自私、怀恨、恶毒的人，远远超乎他们真实所是。因着他们对一些邻舍深深的偏见，他们准备好要认定邻舍具有一切糟糕品性，完全没有好的品格。他们视邻舍为极其骄傲、贪婪或自私之人，或是其他糟糕的品性，而他们自己在别人面前可能正是如此。其他人能看到他人的许多美好品质，也许很多人也会对他人不好的品质予以谅解，但是吹毛求疵者只看到缺点，并且只讲论缺点，这对他人的品质是不公正、具有毁谤性的。第三点，迫不及待地恶评他人的行为。在这里我所指的行为是他人一切外在的自愿的行为，不管是言辞还是举止，吹毛求疵、恶意的评判他人行为的灵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以恶行指控他人，却没有任何证据足以支持他们做出这样的评断。多疑的灵导致人嫉妒他人，蓄势待发，要怀疑他们做了恶事，同时自己却没有完全没有证据。这样的灵是没有爱的灵，与基督教相悖。有些人因着自己揣测他人背后做了事，就将自己的责难传播，他们认为他人在私下做了这事那事以及其他的恶行是他人没有看到的，或是他人在自己的社交圈朋友圈里做了或说了某些事，但是出于某种有意的设计与动机，将这些事向与他们没有一同性质的 隐藏。这样的揣测的人足以被指控为使徒所谴责的妄疑，与之相关的还有嫉妒、纷争、毁谤。提摩太前书6:4，人们时常对他人的行为显出 显露出一种没有爱、吹毛求疵的灵，非常极快地采纳关于他人的恶性汇报并进行传播，仅仅是听闻有关某人的流言蜚语。在这个轻率充满谎言的世界，实在远不足以构成指控某人的充足证据，或使得我们相信那人真的有罪于所听闻之事。因为那被称作世界的神的魔鬼，也被称为说谎的，是一切说谎之人的父。他许多的儿女在讲说不实之事上都像他一样，然而传递论断除了从他人口中所听闻之外，没有良好依据与根基，这实在是一种普遍之事。那些说这些事的人并没有证据表明他们所传递之事是真实的，当他们听见某人做了什么或 说了什么时，他们似乎立刻下结论说这是确凿无疑，不再进行进一步的查究。尽管没有什么讯息比通常满天飞的流言蜚语更不确定，更有可能被证明是虚假的。有些人总是迫不及待地追赶负面讯息，似乎对他们而言，听闻他人的恶事是一件大喜之事，他们的灵魂似乎对这种讯息求之若渴，他们败坏的心灵需要这种讯息，就像饥饿的人需要食物一样，他们靠此为生，就像食尸鸟挑拣最腐烂的肉块，他们轻易贪婪地将此种讯息视为真实不加查验，因此表明他们的品格行为与诗篇作者所言可以居住神的帐幕登神圣山的人是多么相悖。诗人称他为不随火毁谤邻里，诗篇15:1-3，他们也显明了自己更像是行恶的，留心听奸诈之言，又像是说谎的，侧耳听邪恶之语。箴言书17:4。其次，恶评他人行为的吹毛求疵之灵，也显露在一种对他人行为做最坏构建的倾向上。好挑剔者不光有着在没有充分证据的情况下指控他人有罪于恶行的倾向，而且还有一种对他人行为做最坏构建的倾向。与此同时，他们本可以轻易地给出一个好的建构。人行事的动机和目的时常是隐藏的，常常只存在于行事者自己的心中。然而人们时常太过积极地以自己的偏见解释他人的行为，以至于对之不加考量。这种刻薄没有爱的论断与其他类型论断一样普遍，甚至更加普遍，因此这在人中间是非常普遍之事。他们以偏见待人，对他人的看起来的良好言行举止做最坏的建构，就好像对方在假冒伪善一样。这一点在政府官员与公共事务上尤其如此。如果有人做了某事或说了什么话，在其中显出对公众福祉的关心，或是对邻舍安危、神的荣耀、宗教福音的关切，立刻就会有人说所有这一切都是假冒伪善，说他们的目的只不过要达成自己的喜好，晋升自己，他们只不过是在献媚人和迷惑他人，其中他们的心里一直存着邪恶的目的。第四点，恶评他人到底恶在什么地方？到这里也许有人会问，既然并非所有关于他人的恶性判断都不是不正当的，那么恶评他人到底恶在何处呢？分界线在哪呢？对此我的回答是，首先在公民社会以及教会里，有人被专门任命来断事，他们被设立的目的就是不加偏袒地判断那些处在他们审判管辖权以内的人，不管是好人还是坏人，并按照他们所示的宣判，照着证据、人行事的性质、 以及人的行为是否与审判官持定的法律一致来审判，勉励行善的，惩罚作恶的。其次，单独的个人在私下对他人的判断上，并非必须放弃自己的推理，以便总是对他人怀有积极的评价。这明明是违反理智的。基督教的爱并非一种建立在摧毁理性基础上的爱，相反，推理与爱之间存在一种最甜美的和谐。因此，倘若存在直白清楚的证据表明指控他人作恶是正当的，我们并非被禁止不能对他人做出判断。当我们判断有些人是恶人，是卑鄙的，不像基督的人，当这些人以邪恶之举以及不能宽容的证据显明他们正是如此时，我们并不需要为我们的判断受责。使徒说，有些人的罪是明显的，如同先到审判案前，有些人的罪是随后跟了去的，提摩太前书5章24节。也就是说，有些人的罪清楚直白地指控自己，以至于证据充足，足以在世界眼前定他们为恶人，甚至可以发生在末日审判之前，也就是最终揭开众人心中隐秘事的那日。因此，有些人的行为是如此清楚明了，显明了他们自己邪恶的意图，以至于判断他们的动机与目的是邪恶的，已经完全不能作为论断人心中的隐秘事。因此，答案很清楚，并非所有关于他人光景、品质与行为的判断都是吹毛求疵的判断。吹毛求疵的论断，其邪恶在于两件事。第一件，这恶存在于证据不足时恶评他人，或是当事情完全可以按照好的意图时，却恶意揣测他人。当他们可能欣赏的事物被忽略，只有那些与他们相对的事物被注意时，以及当前一个被放大、被过分强调时，去做出最好的判断。同样，当人草率鲁莽的恶评与谴责他人时也是如此，不管是审慎还是爱，都要求他们暂时暂停他们自己的判断，直至知晓事情的更多真相，一切事件都赤露敞开时。人在听闻他人申辩之前随意恶评他人，这常常显露出他们在爱上的极度缺乏，同时也极度鲁莽。因为圣经说，未曾听见先回答的，便是他的愚昧和羞辱，箴言书18章13节。第二，吹毛求疵的恶评他人，其邪恶之处存在于恶评他人的愉悦中。人们或许因着清楚直白的证据不得不对他人做出恶性判断，然而与此同时也不得不做出如此判断，因而产生悲伤。就好像温柔的父母听到孩子犯下大罪的时候，因为证据太过充足，以至于不得不信以为真。但论断时常是以敌对他人的动机传播，其方式显明传播者因着这样的讯息得到扩散而感到十分愉悦。这样的人在恶评他人上是如此勇往直前，基于如此细微证据将他的论断发扬到如此极致，以至于显明了他的倾向正是如此，他就是喜欢把别人想的能有多糟就有多糟。恶评他人的愉悦感也显露在我们积极的宣扬自己的论断上，不但以恶思想他人，也乐意如此传播。也许是以嘲弄的口吻谈论他人，或是以蔑视的语气，或是以苦毒或恶毒之灵，或是在他人的缺陷与错误上显露自己的欣喜。倘若恶评他人与一个人的本性相悖，这人就会非常小心，绝不会走得比证据支持更远，也会按照事情允许的最佳可能去看待这个人，对他人的言语行为做最好的构建。当他们不得不有违自己的倾向思想别人的恶时，也不会兴高采烈的宣布，而是在向任何人说这样的事情的时候非常缓慢， 只有在责任感驱使的时候才会说出别人的恶。既然已经言明吹毛求疵的本质，我将接着呈现第二点，吹毛求疵的灵与爱的灵相反。吹毛求疵的灵首先与爱灵舍的灵相悖，这一点显明在三件事上。第一点，我们看到人在恶评自己上非常被动，他们非常善于给自己的品质给予很高的评价，因此在对自己光景做最佳认定上非常积极主动，如果他们里面有什么类似恩典的东西，就极其敏捷地认为自己的光景很好，因此他们完全准备好要对自己的言语和行为做最佳评价，在任何方面都要思想自己的恶，却是非常被动滞后的。之所以如此，原因乃是他们极其爱自己，因此如果他们爱灵舍如同爱自己，爱就会驱动他们像对待自己一样对待他人。其次，我们看到人在恶评他们所爱之人上也是被动滞后的，因此我们看到人对待自己亲密的朋友如此，父母对待儿女也是如此，他们非常情愿对他们有美好看法，对他们的品质做最佳评价，不管是自然品质还是道德品质。比起其他人，他们在恶评自己所爱之人上要被动滞后得多，在相信不利于所爱之人的话上也比较缓慢，他们甘心乐意地对所爱之人的行为做最良好的构建。这一切的原因仅仅是他们爱这些人。第三，我们也看到一个普世现象，哪里盛行对他人的憎恶与恶意，哪里就盛行吹毛求疵之灵。人与人发生争吵时，彼此产生冲突，愤怒与偏见升起，恶意也被点燃，那里总是存在一种以最坏可能论断对方的主动性，总是存在一种倾向要对彼此的品质做最坏的诋毁，想象他们在彼此身上发掘出许多许多邪恶的品质，有些真的非常邪恶，每一方都倾向于对另一方背地里所做的事情进行猜忌，并且非常迅捷地听取关于对方的恶性报告，相信这些报告的每一句话，对对方所说的每一件事都做最坏的构建，并且通常也迫不及待恶评对方的光景，诋毁对方为不知廉耻之人。如果人与人之间的冲突是这样的情况，那么两个群体之间冲突也是一样。这些事情清楚表明，所缺乏的是对灵舍的基督徒之爱，是沉溺在与爱相悖的灵当中，吹毛求疵正来源于如此。此外，我还要加上，吹毛求疵的灵显露的是骄傲的灵。经文宣布说，这样的灵与爱的灵相悖，活跃刻薄的论断他人显露的是一种骄傲的性情，就好像吹毛求疵之人认为自己没有犯过那些过犯与缺点一样，因此觉得他们苦读的忙于指控他人是正当的，可以自由的谴责挑剔别人的过犯与缺点。我们救主的话正好暗示了这一点，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人论断。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木呢？你自己眼中有良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伪善的人。马太福音7:1-5，使徒的话也表明了同样的道理，你这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因为你这论断人的，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罗马书2:1。如果人对自己的过犯有谦卑的敏感， 他们就不会在论断他人上如此主动或感到愉悦，因为他们向他人所行的刻薄不过是落到自己头上。一人心里的败坏与另一人一样，如果那些忙于挑剔他人的人能往自己里面看一看，严肃地审查自己的心与生活，很可能会在自己里面看到同样的性情。自己时不时也会有同样的举止，就是在他人身上所看到的与指责的，至少也会在自己里面看到同样配受指责的东西，并且论断与定罪的倾向也显露出一种狂妄自大的性情。这往往是一个人将自己身高超过他人，就好像他应当是主，应当是审判与他一样做仆人的同伴，他认为这些人都应当按照他的判决站立或扑倒。这一点似乎在使徒的表述中有暗示，弟兄们，你们不可彼此批评，人若批评弟兄，论断弟兄，就是判断律法，论断律法，你若论断律法，就是不遵循律法，乃是判断人的。雅各书四章十一节，也就是说你的举止已经不像是仆人，不像是与你论断弟兄一样都是做仆人的，或者不像是与对方一样都在同样的律法之下，反而成了颁布律法的，又像是一个法官，具有按照律法宣布审判的职权。因此经文紧接着就说，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只有一位，就是那能救人也能灭人的，你是谁竟敢论断别人呢？雅各书四章十二节，并且经上又说，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他或站立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罗马书十四章四节，神是唯一公正的法官。要思想神的主权与统治，应当拦阻我们论断同胞、吹毛求疵的妄行。第三，这一教义的应用，在这一主题的应用上，我想强调：第一，他严厉谴责那些时常随意恶意他人的人。如果恶意思想别人已经配受强烈的谴责，那么那些不只允许自己思想，而且还允许自己以恶意议论、以舌头背后攻击他人的人，更当受到强烈的谴责。在邻舍背后恶意他人，的确时常存在于对邻舍的吹毛求疵之中，或存在于对他人的为人举止进行没有爱心的想象与论断中。因此恶意他人与论断他人在圣经中有时被当作一回事，正如先前引用使徒雅各的经文，圣经是多么频繁地谴责背后论断人。诗篇作者指着恶人说，你口认说恶言，你舌编造诡诈，你坐着毁谤你的兄弟，忏悔你亲母的儿子，诗篇五十章十九到二十节。并且使徒对提督说，你要提醒众人不要毁谤，不要争竞，总要和平，向众人大显温柔。提多书三章一到二节，经上又说，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彼得前书二章一节，诗篇将不以舌头缠谤人列为锡安子民品格的一方面，就是那些能站在神圣山的人，诗篇十五章三节。因此询问自己是否犯下这样的罪，你是否经常挑剔他人，传播你对他人的严苛看法，尤其是那些你可能与之有过节的人，或是那些与你不同属于群体的人。难道你现在不是日复一日地纵容自己于这种行为中吗？如果是，现在就要思想他是如何与基督教之灵相悖，与你作为基督徒 庄严的信仰告白相悖，现在就完全领受劝告，立刻离弃他。第二，这一主题同样警告一切的吹毛求疵，不要以恶思想或议论那些配得基督徒名号的人。在前面已经言明的内容之外，有三件事需要思量。第一，经常出现这种情况，当真相完全显明时，有关他人的事实常常比我们起先草率的评判要好得多。圣经在这一点上给出许多例子，当流便和加德的子孙以及半个马拿西支派在约旦河边建造祭坛，余下的以色列人听见了，就当下得出结论说他们已经转离了主，因此鲁莽的决定要与他们交战。但当真相显明时，却发现事实正好相反，他们建造祭坛是为了良好的目的，甚至是为了敬拜主的缘故。正如约书亚记二十二章所记载，哈拿去到圣殿时，以利以为哈拿喝醉了，但真相显明后，他因着哈拿是心中悲切，在神面前倾心吐意的祷告而心满意足。撒母耳记上一章十二到十六节，大卫因着洗巴的话就得出结论说米非波设彰显叛乱，对他的王权不忠，因此基于自己的恶性判断，导致米非波设受到极大 伤损。但真相显明时，大卫看到事实并非如此。以利亚对以色列的光景做出恶性判断，认为没有一个人是真正敬拜主，但神告诉他真相，事实是有七千个没有跪拜巴利的人。现今一切是多么相似，我们是多么经常的发现，在仔细查验之后，有关他们的事实比我们起先听到的要好得多，而我们当初却要草率的评判。每个故事总是有着两个方向，取好的通常是明智的、安全以及恩慈的。然而有一种错误人再常犯不过，就是假设最糟糕的揣测是真实的，在所有真相显明之前就迫不及待地形成对他人的偏见并加以传播。第二，他人的光景、品质与行为并不能够影响我们，我们实在没有必要评判他们，我们更应该担心我们自己。我们自己要在神面前有一个好的光景，具备好的品质与本质，以正确的方式、举止和目标行事，这一切会影响我们的永恒结局。然而他人怎样是不会影响我们的，我们完全没有必要传播对他人的责难，即便这种评价是他人配得的，我们也无法确定，因为这样的事是在神的手中。在鉴察万事上，他比我们要胜任合格的多，并且有一日正是为了他的审判命定。因此如果我们擅自审判他人，我们就不仅是自取了一份不属于我们的工作，而且还是在时候未到以先就做。使徒说，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了称赞，哥林多前书四章五节。第三，神警告我们说，如果我们苛刻的论断定罪他人，我们也要被定罪。他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马太福音七章一节，使徒说，你这人呐，你论断行这样事的人，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你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吗？罗马书二章三节。这些严厉的警告出自那位要在末日审判我们的至高者之口，我们在他面前的清白对我们而言生死攸关。 如果我们最终落在他的审判之下，从他而来的定罪对我们而言将是无以言语的恐怖。因此，正如我们不愿从神领受定罪的宣判，让我们也不要以如此的凉气量给别人。今天第二个主题，也是最后一个主题，是天堂是一个爱的世界。核心经文是在哥林多前书13:8-10，爱是永不止息，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等那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我要从这段经文得出的教义是，天堂是一个爱的世界。使徒在这段经文讲述了教会在天上的完美状态如何，因此那也是圣灵被更加完全丰富赐给教会的时候，远超过教会如今在地上的光景。然而圣灵被丰丰富富倾倒的方式，却是在于圣灵伟大果实的倾倒，即神圣圣洁的爱被倾倒在一切蒙福继承天国的人心中。因此教会在天上的状态是一个与地上光景不同的状态，在那时按照神的设计，圣灵的团契将更加完全地赐给教会，而现今在地上的教会，圣灵的团契却是极不完全的。天堂还会是这样一种景象，在其中爱似乎是圣灵唯一的恩赐与果实，仿佛一切恩赐与果实中最荣耀最完美的那一个。当爱达至完全，就使得神在地上赐给教会的一切恩赐不再有存在的必要。天堂中的爱，其原因和根基在于神自己就住在天堂，他就是爱，他是一切圣洁之爱的至因与源头。论到神的本质，他无所不在，充满天和地。然而圣经说，在一些方面神特别居于一些地方胜过其他地方，他被称为住在以色列超过其他地方，住在耶路撒冷胜过那地的其他城市，住在圣殿胜过那城其他的建筑物，住在圣所至圣所胜过圣殿里的其他部门，位居施恩座胜过约柜以及至圣所里的其他地方。然而整个宇宙中，天堂却是他超乎一切地方的居所。先前所说的他的居所的地方只不过都是这里的预表，天堂是神为了这个目的创造了所在，即为了做他荣耀的临在之地，作为他永远的居所，神永远居住于此，彰显他的荣耀直到永远。这使得天堂成为一个爱的世界，因为神是爱的根基，正如太阳是光的源泉。因此天堂里神荣耀的临在使天堂充满爱，就像太阳在晴天被放在天空使全地充满光一样。使徒告诉我们，神就是爱，约翰一书4:8。既然神是无限的存在，他就必然是爱无穷无尽的源泉。既然他是完全充足的存在，他的爱就必然是完全满意永不枯竭的泉源。既然他是永不改变永恒的存在，他就必然是爱永不改变永恒的泉源。神住在天上，每一条圣洁之爱的支流都从他指引，每一滴都源自于他。天堂里住着圣父神、圣子神和圣灵神，在无限亲密、无可测度、共通及永恒的爱中合而为一。天堂里住着圣父神，他是怜悯之父，也是爱的父，他如此爱这个世界， 以至于将他的独生爱子为之舍弃。天堂里住着基督，神的羔羊，和平与爱的君王。他如此爱这个世界，以至于流出自己的宝血，为了人倾倒生命，以至于死。天堂里住着伟大的中保，神的爱借着他向人彰显出来，他也买下了那爱的一切果实，借着他爱的果实被赐给人，借着他爱被降到一切神的百姓人心中。基督在两性中住在天上，人性与神性，与父神坐在同样的宝座上。天堂里住着圣灵，就是爱的灵，神的本质自他里面涌流而出，他在爱中被呼出，也是借着圣灵立刻的作为。一切圣洁的爱被倾倒在地上以及天上所有圣徒心中，因此爱的永恒泉源，这永恒的三一在天堂里敞开，没有阻碍妨碍到他面前，这泉源奔流不息。天堂里荣耀的神以完全的荣耀和爱的万丈光辉彰显自己，这一荣耀的泉源永远流淌在爱与喜乐的河中，这些河流扩张为爱的海洋，在其中一切得数的灵魂可以带着最甜蜜的喜乐游唱，爱也将在他们心中如洪水泛滥。如果你想走在通往爱之世界的路上，那么就活出一个爱的生命吧，爱神爱人。我们所有人都希望能在将来成为那爱的世界的一部分，因此我们应当珍惜爱的灵，在地上过一个圣洁之爱的人生，借此就像那些天国的子嗣，他们现在被永远建立在爱中，只有如此你才能在卓越与慈爱上像他们，并且在福乐安息与喜乐上像他们。借着在世上活在爱中，你也可以拥有与他们一样的甜蜜圣洁的安息，因此也就在地上预尝了天堂的欢欣与喜乐，也因此你能够尝一尝天上之事的荣耀，即神基督与圣洁之事。你的心可以因着对神圣洁的爱以及对人和平与爱的灵被掌管打开，得以一尝天上一切宝藏的卓越与甜美。天上的窗户也要打开，以便以他荣耀的光辉照耀你的灵魂，也因此你可以在自己身上找到与那蒙福世界相称的凭证，证实你真的走在继承天国的路上，也因此透过恩典你才能预备在光中承受圣徒的产业。不多的时日之后，你就要与圣徒在他们的福乐中永远同在。那忠心到底的人将十分有福，他们必被欢迎进入他们救主的喜乐，在那里他们不再饥不再渴，日头和炎热也必不伤害他们，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神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启示录7:16-17。这就是今天所要讲的信息。